就是现在《金刚经》读到这里的话，就基本上就觉得佛描述的那个东西是完全不在凡夫的意识范畴之内的。那我要问的问题是，它既然不在我们的意识范畴之内，是无论我们怎样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那如果只是按理论的这样子去理解，只是按照这个文字啊，这个言语的这个表达去理解，其实是永远都理解不到他原本要表达的那个意思的。那我们只靠这个言语的这种理解，靠读经啊，靠这种讲经啊，是真的最后能明白吗？他是怎
好，
么个明白法？
问得好啊。我们根本不需要现在在梦中看到真实，才能修佛法。根本不需要去想，非要想象它的那个真实境界，根本不需要。说不需要佛，为什么还要讲唯识？说我见到三界唯有心呢？仅仅是这样就足够帮助你在梦中的修行了。我们的梦中的修行方法是什么呢？是去妄，是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假的，这个是不存在的，是去妄，而不是见真。你只要把妄，就是说我们是破坏我们的障碍，你只要在这把障碍全部破坏掉了，就假如说我们面前有一堵墙，我们看不到外边的真实。你的任务是拆墙，而不是我在有墙的状况下，我要想办法怎么看到真实，那是不可能的。你的任务是拆墙，所以就在这个虚妄当中，就在梦中，就可以完成这项任你看他就是我们的任务是搞破坏。到你看佛多次说，他在燃灯佛那儿也无法可得。他成了佛也无法可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他的障碍全部破坏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剩，他就成功了，就这个意思。就是你剩一点东西都不行。好，那个刚才一休息呢，大家一提我才想起来，上节课回答那两个问题呢。我一看讲了1个小时，觉得时间太长了，所以就杀住说讲新课。实际上，大家提的很好，后边本来我准备了应该说的，但是不好意思，就是占时间太多没说。但是呢，说实话，这个我们学《金刚经》目的啊，就是在落实在这些修行上。比如说，我们说了，任何宗的修行目的都是往生净土，我们这个学《金刚经》也是为了往生净土，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还就得讲。下边就接着回答那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学《金刚经》对往生净土是不是就有把握？这个呢，我们只讲了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十相念佛的跟佛相应的效率程度，要远远的大于观想念佛跟持名念佛，讲了这么一个道理。而且我们还讲了了义的，就是说，实际上十相念佛跟那个观想念佛跟持名念佛的这个功德呀，就是说真正的意义啊，实际上是不能比的。一个是真正的修行，是真菩萨；一个不是真正的修行，是这个非菩萨。哎，只是呢，他在梦中呢，他可以这个就是转移到一个修行条件很好的梦中，哎。然后到那儿呢，再去听《心经》《金刚经》，然后听阿弥陀佛这个观音菩萨给他讲，然后呢，他再找到真正的正见，再开始真正的修行。就是这样。
就是，没听明白的，什么叫实相修佛？是你想象着这些五蕴都没有，还是说你已经照见了五蕴都没有？
不是照见了，是想象的。这个实相念佛就是。持名念佛是念佛的名字，是用声音念；观想念佛是念佛的形象，跟念这个佛净土的形象是观想念佛。实相念佛是直接念佛的真实相，实相是真实相，直接念佛的真实相。佛的声音、佛名、佛的形象。这还都是不是佛的真实相， 是佛在我们梦中现的虚妄相。后边我们要学一个颂德叫以色求我，以人生见我，哈，是人生邪道。那个你色声香味触都不是真的佛，但是实相念佛是佛的真实相。实相念佛就是念佛的真实相。佛的真实相是什么？刚才你问题也说了，我们见不到佛真实相啊，但是我们知道它真实相是什么。它有一个哲权，就是我们不知道真实相本身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虚妄相的真实相是这个虚妄相都没有，是这是虚妄相的真实相。实际上你把这个虚妄相的真实相一见了，真实的真实相怎么样啊？自然现前的。你把障碍拆了，那个真实相自然就见。所以呢，这个虚妄相的真实相叫无相啊，实相无相，就是真实相。他俩是画等号的。你把这个虚妄相修没了，这是虚妄相的真实相，也是真实相的真实相。为什么呢？因为你虚妄相一没有，你从梦中一醒来，真实相自然现前。不用，就是说你不用修真，你是要除妄。实相念佛，注意啊，是念佛的真实相。佛的真实相是什么？我们可以确切的说，佛的真实相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相都没有。这句话就是所有佛经的核心意义。心经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看你明白这个真实相之后啊，你知道所有佛经讲的都是这个真实相，告诉你真实相是什么，就是这一切相没有。所以你再去看小乘经，那就很，他那个智慧含量就很少了。为什么呀？他说五蕴有，五蕴里头没有一个灵魂，那才讲了一点点真实相，就是没有人我，是吧？法我那个他讲的还不是真实相。所以你知道这个叫如来真实义之后啊，所有佛经全打通，你都知道这就是讲的这一个意思，很简单了就，这叫实相念佛，就是直接念佛的真实相。这个直接念佛真实相就成真正的修行了，就是真正菩萨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社论告诉我们说，你修这个正见的种子，正闻熏习，这叫什么？法身种子。你的法身已经开始增加了，开始这个积累了。你想那多好啊，你那个成佛，你成佛以后那个法身就是全部佛法，你现在已经正见真正的佛法已经有了。你说跟那个佛法还没入门就正见还没找着的人，他根本就不能比你的功德。所以实相念佛，直接念佛本身实相真实相。你说念佛哪个有效？你肯定是念佛本身有效啊，念无相有效啊，念佛真实相有效啊。所以那个这个这是三个念佛方法的比较。然后还要讲一个，就是回答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念实相念佛能保证我往生这个净土吗？我们先讲这个，因为现在流行这个西方净土，我们先讲西方净土。西方净土啊，这个它是抓了一个窍门，就是说大量的人呢、根本就不懂正见，根本也理解不到正见。给末法众生啊，适合念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简单，跟大家一说，大家也接受，因为人间是苦嘛，我们正好是五浊恶世，大家都这个都这个体会深刻。说起来都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都苦得不得了啊、所以呢，你就跟他说那儿有一个好世界，你只要持名念佛，临终保持正念就可以去。他这个方法有一个这个就是窍门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刚才说的，人投胎啊，必须你作意才能投胎，这是一个必须条件。就是说，你这一生结束之后，你在中阴身状态， 当然说大善大恶的人啊，就是这儿这个这一生一结束，立刻在那个化生，就是地狱也是化生，立刻就这个化生，大善天上也是化生，立刻就同时就在那儿化生了就。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善恶不是那么立，就是平衡，哎，这个时候呢，他会处于一个中阴身状态。所以修福报不懂佛法的人呐、啊，真是就是平，那真是平等平等，你跟地狱平等，为什么呀？你一会儿就下地狱，一会儿就，你要让那个就是极乐世界的人看，不是我们的一劫是他的一天吗？所以你这一劫你六道轮回多少回啊？所以你说你现在我在天上，我在地狱，你让那个就是稍微离远一点的世界看，你没有意义，哎，所以实际是一样惨。所以佛教把升天就是做神仙呀、啊，叫做八难之一，跟地狱是，地狱也是八难。八难就是说你遇不到佛法，碰不到这个解脱法门。地狱时间很长，最深层地狱是八万大劫，碰不到，很惨。你升到最高的天，飞翔也是八万大劫，跟地狱一样惨，听不到佛法。哎，那个。你而且你是轮回的，所以说你说你现在在天上说话的时候就转到地狱去了，所以那个没有意义。所以呢，念佛法门是什么呢？就是指引你在还没得到证件的时候啊，你就有可能就利用这个窍门，就是说我作意，作意是怎么着呢？就是在临终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幻象，哎，这个各种幻象吧，反正就是吸引你赶紧过去。比如说你发烧发高烧，身体特别冷，哎，那个地方就出一个火堆，或者出一个很温暖的宫殿，或者什么各种景象吧，就吸引你过去。你一看，哎呀，我要到那个地方去，一去，哎，投胎了。由于这个规律吧，所以呢，这个念佛法门就利用这个规律，就是说，你如果说我懂得这些，哎，我一心念佛，我就求往生这个西方净土。到临终的时候，哪怕有这个什么冤亲债主来这个诱惑呀、啊、来索命啊，什么各种景象哈，我坚定不移，我就不去，哪都不去，我就等三圣来。哎，我看到阿弥陀佛，看到观音菩萨，我才这个跟着去，其他我都不去。就练习这个，就是我一心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只求往生极乐国土。就用这个呢。你要是确实练得比较熟练，确实意志比较坚定，它就起作用。到临终的时候，就是不受那些各种那个迷惑，哎，不受假象迷惑。等到阿弥陀佛出现了，哎，这是就是给这个末法福薄慧浅、修行这个善根很差的众生的一个方便法门。它的那个道理就在这儿，所以他要求必须临终。保持正念，哪怕你一生都不知道佛法，哎，那个历史上有不少那样的例子呀。到临终的时候，碰到一个僧人，到那给他说法，一说他就很信，非常我坚定要求那个到那，哎，就往生了。实际上，大家不要想说，哎呀，这个人真是幸运啊，没有幸运的事儿，他一定是前生有非常好的修行，非常那个什么。他虽然这一生业障很重，但是呢，他临终有人来渡他。这而且关键是那个人一说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他就信。你想他如果没有相应的记忆，他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啊？然后他还能够坚定信心，那都是有前生很深厚的善根基础才能做到那样。哎，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惭愧，就是那个人要实际上比我们绝对善根要深得多。我们现在是什么呀？从小从中年一辈子念了几十年佛，最后还不能往生，你就应该惭愧，就是这么折腾，你还没把你的善根这个折腾出来，或者是说你善根就熟悉啊。现在明白，所以说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它是有这么一个窍门，有这么一个具体的方法，所以它要求你一定要临终保持正念。否则的话，你到最后就临终，那个糊涂了，控制不住了，那没办法，因为他要的就这一窍门。这个 上一次我们讲过弥勒菩萨上乘多少天经，那个讲了这个弥勒净土，我一直不愿意讲，就是怕那个扰乱大家。哎，反正你现在念极乐嘛。但是呢，到那儿呢，我们讲完社论，大家对唯识理论也比较理解了，这个就是讲应该不会误解了。这个多帅那个净土啊，确实非常容易，非常简单。说为什么呀？人家不公平啊！人家费那么大劲儿往生不了，你这么轻松就往生了，跟刚才那个说临终才碰到僧人渡他的道理是一样的，不轻松。你看看现在能够学唯识的有几个？要不说你不要小瞧自己，你觉得我前头没学多少佛法，我坐在这儿觉得也我就能坐这儿能听。你前头得有多少善根，多少什么，你才能坐在那儿，你才能听，你才不反感，那得有那个记忆，有基础。所以说弥勒菩萨那个就是这个弥勒净土为什么那么容易，它是有很深厚基础的，就是能够听到这个经，能够听到他的解说，能够相信，能够按照我发愿往生净土的人，在末法就是非常少的。哎，然后再来讲这个就是兜率净土往生的原理，它不是临终靠那个窍门，它是叫业力往生。我们知道一个最基本规律叫重业先报，这是肯定的，你恶业重就先恶道，善业重就先善报，重业先报。同样的道理很简单，你如果修佛法的业重，那当然也是他先报了，这很平等，没有任何。你现在那个种子什么那个佛法的那个种子特别特别多，特别活跃，你想到别处都去不了，你就好像有人你那个造了大恶业想不下地狱，那没用是吧？这是客观规律，这叫业力往生。你看，所以它的上品就是什么呢？就很简单，就是你修六度，对吧？就是行六事，修六度，哎，修六度。他说你修六度，没要求你六度说要修到什么程度，哎，他也给你一个目标，哎，但是呢，他就是说你行六事，就肯定无疑，往生无疑。就这么大把握。那个六度里头最后一度是什么呀？就是读诵大乘经典，就是我们金刚经说的这个，你受持金刚经一个四级句，你读诵什么如理作意为他解说，这就是实相念佛。哎，所以他说你如果行六度，就是行六事，肯定无疑往生。你那个其他经里头很少用这个词儿啊，是不是啊？你只要行六事，肯定无疑。你看上品往生，中品往生更简单了，十二种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男居士女居士，那再加上天龙八部，十二种人，听闻弥勒菩萨名号，心生欢喜，恭敬礼拜，此人临终如什么身躯必请，弥勒菩萨就来接，就往生。凭什么？这就叫业力往生，就是你前生修行的这个根器，你在这儿呢接受唯识，你能这个听懂这个唯识，你能够这个理解这个就是弥勒的法门，足够。哎，下品是犯了戒的，这个造了大业障的，哎，你在弥勒向前是这个诚心忏悔，哎，下品往生。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什么修造这个弥勒像啊什么，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整个你感觉啊，他提不提那个临终呢？根本不提，因为他是业力往生，不是那个临终窍门往生。哎，像这个念西方净土的呢，也有人达到业力往生，就是他临终不保持正念也能去。哎，那个好多人就达到就是生前就多次见佛，预知时日。你像那个 他没有问题，你预知时日什么都已经说好了，哎，那就是你再发生什么意外，不可能的，这肯定是往生的，那就叫业力往生，哎，但是呢，他还能接引一部分什么呢？就是那个业力不够，哎，业力到时候这个什么其他的业现前了，哎，我还能够如果坚定的话，你也能够往生，他还接引这样一部分人。现在大家就可能比较清楚了，就是说，他这是多种法门，哎，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法门，哎，弥勒净土是另一个法门，还有很多法门，往生这个药师佛净土的、诸佛净土的，还有这个很多法门。所以呢，就是法门不同，哎，你说感觉说真的这么容易吗？看着是，你现在看着是容易，就好像你现在听法一样。刚才好几个人说为师难学，我在这听着也没什么难的呀、啊。哎，你坐到这儿就很难，就这样。哎，你没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个缘分，什么你坐不到这儿。哎，你坐到这儿了，你就是什么呀？就是你有这个善根，有这个缘分。哎，也有人在这坐一下就走的，也有坐两下就走的。哎，这都是吧？那咱们这，还有做好多年走的，啊、嗯，全都已经跟着，是不是啊？咱们都知道，做很多年，哎，最后还是深入不下去。他自己也奇怪，他说我怎么办呢？他说我还来听，我没接他的那个后边话茬。实际上是什么呀？这个他本人的感觉很重要，非得他感觉呀、啊，我想听，我觉得听了哎高兴受益。非得这样他才真正能够那个相应，哎，你非把他拽来，可能还起反作用。所以这个这里头啊都有很深的因缘，哎，所以不要，这就叫那个我们平常有说一句话叫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哈。就是跟那个一样，你有了这个因缘的人就跟那个世间说发财啊当官啊。有的人很说老实话，你说人家什么，人家就是那个福报，到时候那财照着脑袋就砸过来了，一得那几亿什么什么彩票的，是吧？得了还连着得，刚得了几千万又得几亿啊、嗯！有的人买了一辈子也不行，所以对佛教来说，没有不合理的事儿，没有偶然的事儿。没有那个就是好像没有道理的事儿，全是最合乎因果的显现，哎，好，这个又说了不少，不过这个很有用，这样的话就是说，弥勒净土，你就好好听那个，反复的听那个叫佛说弥勒菩萨上乘多少天经，那是佛说的，哎，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妄语者，哎。你就好好去理解，你就能够体会它，就能够真的相信，哎，真的是很容易。但是呢，记住不要随便给人那个劝人，绝对不要随便劝人。他问你，你也要根据他的那个程度，就是说你给他这样回答，能够帮助他在学佛上前进，就回答到这种程度，哎，绝对不要那个就是给人弄糊涂了啊。这个说法要应激。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复次，须菩提，世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话呀，也是被我们末法众生深深误解的八个字。什么叫世法平等，无有高下？我们先讲正义，它就是跟上边接着的。上边我们不是刚学到这儿说这个，像真谛的说，须菩提，乃至无有如微尘法，没有一点点法，如来所舍，如来所得，也没有如来舍，没舍一点点法。因为什么？因为在如来的眼里，我们梦里头根本就没有一点点法，你舍什么呀？如来所得，当然没有法你也得不了。是故说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平等平等。刚才我们解释了平等的意思，平等的意思是什么呀？ 在如来没有一点法所舍的那一切法里头，那一切法呀都是平等的，都是没有一点可舍。哎，不是说我舍一分钱好舍，我舍这个一亿元就不好舍。在佛的眼里头，一分钱跟一亿块是什么呀？是平等的，全是没有的。哎，所得也是，不是说这个难得那个好得，这个可以，哎，所有如来一点法没得，这所有的法都是平等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后边呢，佛说须菩提，是法平等，是是这些，就是我如来没有所舍没有所得的那一切法，这些法里头啊全都是平等的，无有高下，没有说这个高一点那个低一点，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没有这些。是指的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如来没有一点所舍没有一点所得的凡夫所知一切法，这一切法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应该怎么样啊？就是王子位空，不是说我这个活太难干了还不如出家，像那个鲁智深杀了人了，人家要逮他啊，没办法跑到出家去了，那好舍，为什么呀？监狱好舍，哎，因为他把他指使，哎，你要是那个人们就是一看说释迦呀那么舒服还要出家吃那个苦去，哎，这就是我们执这个法是实的，是法不平等，有高下，这就不是佛的观点，那是凡夫观点。在佛的眼里头，凡夫所知一切法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这个意思。我们再说现在的误解，大概大家也听说过，你这个谁一挑挑拣拣，哎，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你挑拣什么呀啊？嗯，然后说我修这个法门好啊还是修那个法门好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啊，挑什么呀？这是不是误解啊？你这个众生他在这个梦里头，他就当然得找一找适合自己的法门了，因为他前生啊他修过很多法，哎，他如果找到一个自己一看挺熟悉挺喜欢，那不是效率会更好吗？是吧？你非哎啊，当然咱们说的这层次又不一样了，不是金刚经的了义了，就是说我们把那个金刚经的很多话呀、啊、拿过来之后给那个误解了，也许有时候误解起好作用，但是从了义上说你都是误解，哎，都那个不一定起的是好作用。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哎，是这个意思，是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什么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哎，这个意思。哎，你看那个谁真谛这样一须菩提，诸佛觉知无有差别，是故说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呢也可以理解成说诸佛的觉悟无有差别，诸佛的觉悟啊跟那个他们知道的法知道的信息没有差别，所以说他叫，你看这意音就不好理解了，意义就是叫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诸佛觉知都一样，所以它叫无上。你要是诸佛觉知不一样就有上了，对吧？你这个佛知道的少那个佛知道的多，那个佛就有上了，对吧？无上那就是说大家知道的都一样多，所以无上。正等哎，正确他们还怎么样啊？平等哎，所有的佛正的所有法全是真实相，全是这个一切圆满的正觉，正确的觉悟，正确的智慧。复次须菩提，此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在佛正的那个无上觉里头啊，前边我们说的那个所有的法，什么如来所舍如来所得的那个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平等的，没有 没有高下。事法平等，于其中间无不平等。你看，帮助我们理解吧，就是这一切法呀是平等的，于其中间就是在他们之间无不平等，就是任何一个法跟任何一个法都平等。哎，你去随便拉，哎，那个奥巴马，哎，跟这个中国一个乞丐怎么样啊？平等，因为什么呀？因为都没有啊。哎，好像对奥巴马不尊重了，我跟这个藏獒怎么样啊？平等，因为都不存在。哎，就是与其中间任何两个法之间没有不平等的，为什么呀？因为都没有。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意啊，好像跟下边意思有点差别，咱们多念几个来体会一下。要是看这个呢，好像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以无以如梦观，就是没有人嘛，如梦观，以如梦观去修一切善法，你就能成佛。哎，是这个意思，是吧？一切善法，我们也可以这个准确的理解为什么呀？六度，就是因为佛现在说了义法的时候啊，他的善法就是指的你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法，才叫善法。哎，这样的话就是修六度。哎，就是你必须以如梦观去修六度，就能成佛。这样理解啊，我们再来看其他人的真谛。有法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无寿者等，此法平等，故名阿弥陀。就是由于一切法无我，这是无四相，此法平等。复次须菩提，由十善法具足圆满，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这个跟上边差不多，就是说你要把真实的善法修行圆满了才能够成佛。真实的善法是什么？就是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就是我们的清净种子。你这是真实的善法，因为唯有心，心里头就是这个种子。什么是善法呢？清净种子是善法，染污种子、贪嗔痴种子是不善法。这样的话你那个全部换成清净种子了，善法具足圆满，你就成佛了。哎，他这个意思跟那个谁的是一致的，只是他说的是真实法，实善法，真实的善法。哎，唯识就告诉你，真实善法只有一样，就是清净种子。什么叫清净种子？正见种子，正闻熏习的种子，你熏习的这个佛的正见的种子，就是五蕴皆空的种子。玄奘，以无我性、无有情性、无命者性、无世夫性、无普特伽罗等性平等故，就是这些我呀、有情啊、什么普特伽罗，这些都是平等的，名无上正的菩提。就是说你必须做无我观。哎，注意这跟上边意思不一样了，你用如梦观、无我观证到无上正等菩提了，一切善法无不现证。你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啊，一切善法都在里头了，一切善法无不现证，一切善法无不妙觉。就是说你用无我观修成佛的时候，一切善法都现证了，现这正道，一切善法无不妙觉，都到了最高的觉悟，最高的智慧。哎，达到顶峰了。他这因果关系变，前边是说以无我观修一切善法就能成佛，这儿说的是以无我观修成佛了之后呢，你里头它包含一切善法都在，无不现证，无不妙觉。再看最后一个， 一性，以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更无求去性。他把那个普特伽罗，普特伽罗是数取去嘛，就是求去，就是求往生，求轮回啊，我下生转神仙就好了。哎，更求去，他性是指体，就是有情性，就是有情体，其性平等，跟玄奘译的一样，故名无上正等正觉。一切善法皆正觉了，故名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你成了佛之后呢，一切善法呀、啊、都成了最圆满的觉悟，都成就了，用那个谁说，就是都实证了，所以呢它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就是玄奘跟后边这个意思，尤其是玄奘比较明显，就是说他说你修无我观就可以证到，注意这个无我观啊是包含法的，法也无我，不管人无我，就可以叫做无上正等菩提了，就是成佛了。在这个无上正等菩提里头啊，一切善法无不现证，它包含了一切善法。这个我们讲一下这个意思啊，实际上这个是金刚经的本意。因为我们如果说修一切善法，就是以如梦观无我观修一切善法则能成佛，有很多人会误解这个善法的含义，就好像说我多布施这就是善法，不一定。我们学了金刚经知道，你布施不一定是金刚经说的善法，金刚经说的善法标准是很明确的，就是能够真实利益你，能够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这才叫善法。哎，你在那大布施，大布施是增加贪嗔痴，是增加大福报，是暂时的下一生轮回到善道的可能性大一点，但是我们说了那个轮回就好像轮，你善报完了就是恶报，恶报完了就什么大善了就造恶，嗯，叫为富不仁嘛，这都是客观规律，来回转，天堂跟地狱没有高下。对于佛法来说，你只要在梦中全是恶法，哎，全是不对，全是邪见。佛法的善法是这样定义的，所以前边那个呀容易被人误解，就是说我只要以无我观我修这个啊，当然以无我观去修一切善法那是没有问题，因为关键是在无我观，但是容易让人有那个误解。你要是看玄奘译的这个意思呢，就没有这个误解了。以无我性无什么一大堆，就是说我们凡夫梦中一切法都是平等的，没有，这就叫无上正等正觉。哎，这就能成佛，这个话一点没错。佛也是告诉你说修如梦观应作如梦观，你就能成佛。哎，你度了众生，你知道你一个众生没度，你就能成佛，这是不容易被人误解，而且是真正原因。然后后边补充说，你证到这个无上正等菩提呢，一切善法无不现证，这个就不容易误解了。为什么呀？它不光包含佛教说的这个了义的善法，不了义的善法也包括了，你想一下是不是？就是说世间人认为善法，就是比如说纯粹的布施，我就是这个没有做如梦观，我就去舍身救人，这在世间是善法。你如果成就无上正等菩提之后，一切虚妄法都没有了，你面对众生心去度他，这个就是成佛。你这个人，你说那个世间善法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你想是不是这个意思？他都知道你梦中法根本就没有，这一切法都是没有的，都是平等的，无有高下的，他舍生命跟舍那个什么一分钱都是平等的，这样的人，这样的这个就是认识到真实的人，他去做一切善法去。哎，虽然佛家是把那个世间的善法作为什么呢，作为接引人入佛门的一个方便，是吧？哎，我这个时候不跟他说佛法，哎，我是纯粹的布施，是为了让他那个接引，根据这个因缘他就能够一步一步接触到正法，哎，他就去做。所以这个善法就不容易被误解了，就是一切善法无不现证， 就是包括一切善法。哎，就是你世间善法什么，你让菩萨去做去，就跟那个释迦佛舍身饲虎，哎，这个世间人看来很震撼。我昨天那个搜这个舍身饲虎，搜到一个人，一个铜雕，应该是铜雕还是钢雕，啊，一个很凶猛的老虎，它那个肚子是空的，然后肚子底下那个呢，佛躺在里头，就好像卧佛一样，哎，塑的意境很好，然后两个小老虎在那喝奶，哎，这个艺术家做的很好，就是这种情景啊，对凡夫来说是很难这个就是做到的，但是对一个菩萨来说，对一个佛教徒来说，那就是因为他知道一切法空，那个就是这个概念啊就不一样了，哎，所以对一个菩萨来说，真正的菩萨来说，舍身饲虎跟这个就是随手扶一个老人什么都是一样的，哎，一切善法无不现成，一切善法无不妙绝，而且对这一切善法，什么叫妙绝？就是对这一切善法的理解啊，都究竟到家到位，他知道这善法起什么作用，这善法占什么位置，哎，因为他证到无上正等觉觉，就是那就不是他心通的问题了，所有众生心都在他面前，他就那度众生就轻松的很了，他就知道我现在这样帮你后边的结果是什么，哎，所以对一切善法的理解呢，理解的就非常的透彻，就是这个意思。好，下边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非善法，是名善法。这就是佛知我心啊，知道我们听着听着就回到那个认为那个一切是真实的那个感觉里头了，所以又提醒一次，哎，我现在所说的那个善法呀，如来就告诉你说它并不是善法，只是把它叫做善法，怕你又不做如梦观了。下边都一样，一切说为非法，非法就不是法，哎，就是那善法根本就不是法，就没有那个法，所以如来说善，说明善法善法。不要看如来整天在那说善法善法恶法恶法在那说，哎，实际上呢，如来真实的告诉你，如来心里头告诉你，如来根本就知道没有那个法，只是把它叫做善法。好，这一段比较难的这一段，就是那个数字，我们这个就是那个方法，我们不太熟悉，再来复习一遍啊。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具，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太多了啊。所以里头所有的须弥山王，就是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小世界都有一个须弥山，那当然是那个世界里头最大的物体了。所有的那个众生都附在上面嘛，当然那个第二层天、第三层天以上就在虚空了，就不在须弥山上了。那么多的七宝具，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这很简单，就是这个受持可能困难一点，就是说你真正看懂，你像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受持了，哎，金刚经说的对，我懂了，我持金刚经，实际上没真正受持，哎，受持读诵为他人说，嗯，这个不复杂，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就是跟前边那个福德对比啊，把这个福德分成一百份，前边的那个福德呢不及他的一份，百千万亿份不及一，哎，就是把它分成无数份，他也不及他一份，乃至算数譬余所不能及。算数好理解，就是说你这个印度你有多少位吧，印度是六十位，好，你就算吧，你能算的最大的数，分成那么多的份儿，把这个就是 读诵金刚经的人呢、啊、这个功德分成那么多份，前边那个用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须弥山王七宝具持用布施的人功德，他不及他的一份。然后譬喻比这个算术又厉害一点，算术终究你是有限的，还是有数字的哈。譬喻那就是一个想象了，哎，就好像我们说大海水比一滴水，哎，把这个功德比如大海水，那个比如一滴水，那就是很形象的在你面前，就是说哎，那你就甭提了，甭比了，哎，实际上它的本意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本意是说他们根本不能比，一个是有真实功德，一个是没有真实功德，哎，只是这个方便说假功德，所以呢跟那个真实功德比一下。刘知跟他差不多，咱们这个因为学过也不重复了，都跟那个原来是译的一样的极多，还就把玄奘的读一遍啊。你看这一段啊，玄奘没有那个说那个布施是供佛，夫子善贤若善男子善女人及七宝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妙高山王，须弥是一音，妙高就是那个须弥的意，就是又美妙又高，哎，这样的山持用布施，若这回没有，就是那梵文本啊没有说这个是供如来，所以就证明啊这个梵文本出现的这几次较量功德呢，有一些尤其是前几次都是没提供佛，后边像下一个又是供佛的，就是后边提示供佛的，就是证明它有一个重点，前半部分空世间法，后半部分空佛法。哎，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乃至四句伽蹉就是记受持读诵，他译的是最全的，你看一下自己能不能做到。受持我们懂了，读诵好办，究竟通理就是说你一定要理解的到位，理解的到家，真懂。哎，但是这还是我们比量思维的懂，哎，不是要求实证。极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这个很重要，就是你懂了之后啊，你这一念跟那个空性相应，你以后呢还要拿着这个如梦观去如理作义，哎，看面前的事物。善现前说佛句于此佛句百分计之所不能及，如是千分若千百分若句指百千分若句指那语多百千分，反正这都是数了，哎，这个句指是千万。我又看那个那语多好像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应该说千亿的比较多，那样也好记，句指是千万，那语多是千亿。哎，若数分这个我们也大概，虽然不确定，我们也大概定一下吧，数分就是说用数字来表示，哎，就是多大的数字他分那么多份，前边那功德不及他一份数分。计分是计较，就是比较，哎，就是用这个不是具体的数字，就是用比较的方法。哎，算分是指算的方法，因为这个算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哎，你有这种，你比如说我们就举的这个不合适了，就是说小学生学那叫什么呢，叫自然数是吧，哎，整数，然后呢有小数分数，哎，这是不同的算法。哎，你那个你像这里头说的都是自然数是吧，百分千分百分都是那个没有小数分数也没有负数是吧，哎，这自然数都是整数对吧。如果你说我加上那个什么十的多少次开方，这就是算分不同对吧，你我不用你那个自然数不用整数了，我用分数我用那个开方，哎，所以呢算分啊可能就是说你算法不同，你把你所有的算法都拿来吧你也没用， 若喻分，喻分就好说了，就是比喻，哎，比喻好理解，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海水比一滴水啊，这都是比喻。若乌波泥沙滩分，这个也好理解，乌波泥沙滩我们说过叫意思是尽少，就是实际上就是极微，就是它最接近那个最少的东西就是极微嘛，你再少就没了，就成那个下边有一个叫临虚句，就是那个极微是跟谁是邻居啊，跟虚空是邻居，就是你要是再分它就成没了，哎，叫临虚句。所以等于乌波泥沙坛就是极微分，哎，就是把世界上，那就等于说你能想象到的最大的数字，把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分成最小的物质，哎，那么多份，把我们念一句金刚经的功德分成这么多份儿，那个用什么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40亿个须弥山呐、啊，用那么多的七宝来布施的人的功德，那个人比不上你一份。实际上意思是不是就告诉你说，你就甭比了，是不是啊？你就甭跟他比，他那还没入门，哎，你这是真修行，别的就不来了啊。好，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前边是说你不要这样说，说如来我想说法。现在是说我应当度众生，如来你不要想说如来说啊，我应该度众生。我们现在就直接用那个叫如来的佛眼来看，佛眼看的都是众生心，当然他不会起一念说我要度哪个众生，是不是啊？他是用他的那个神通入我们的梦去那个划线，而且到八地以上都连坐意都没有了。但是佛这是在教我们修行，所以他就说，你实际上我们经常起这个念，说佛度了多少众生，佛说了多少法，佛就是提醒我们说，你不要这么说，说如来啊会有这么个念头，说我在度众生，哎，后边都是问号，我度众生也，就是说如来做过这样的，起过这样的念头吗？我应该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为有众生如来度者，哎，你要是从直接从佛眼看的话，那真的是没有众生如来度，也没有世界，什么都没有，唯有心嘛，哎。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好理解。如果如来说我应当度众生，那肯定如来眼里头有人了，对吧？哎，那就不是如来了，连菩萨都不是了。不是真菩萨了，玄奘的读一下，若有有情如来度者，如来即应由其我执，其是指的佛，就是如来应该有如来的我执，有有情执，有命者执，有世夫执，有普特伽罗执，哎，就是只要你要认为那个如来说我度众生了，那如来肯定有我执了，哎，这是不可能的。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这都是提醒我们干什么呀？做如梦观，时刻不要忘如梦观。如来说有我没有啊？如来经常说，说我在这个前世做500世做忍辱仙人，格里王割截我身体，然后那个经一开始如是我闻，这都是佛教给的，哎。如来说有我者，哎，如来说有我，你要记住，则非有我，实际上呢就不是真的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就是如果你是以凡夫见来听这句话呢，你就以为啊佛在500世做忍辱仙人什么，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地上菩萨位了，哎，那时候也没我，说没我他那个为什么要说我呀？他是为了教我们怎么修行，哎，怎么修行忍辱，他必须得这么说，他不这么说 没有梵夫语言了，不能说话了，哎，不能这个，我们凡夫没法度我们了，所以他才是真正的如梦观度我们。下边有几个新词儿啊，刘知是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毛道凡夫生者以为有我。这个先解释什么是毛道，嗯，这个毛道的，这是后边它还有别的译法，我们先说它的这个意思。这个梵文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世间修道人呐、他修的那个道，你要说不是道吧，他是在修道；你要说他是道吧，其实他也没沾真正道的边儿。哎，所以呢，毛道就是毛的尖儿，那个经常这是一个毛尖儿的那个叫毛端，佛经里头。毛端的那个尖儿就是毛道，就是世间修道者，不是真正的修道者，这是就是真正的道，把那个世间修道者叫做毛道。哎，就是说有那么点意思啊，他是在修道，至少他知道在追求真理，但是还没追求到，所以呢毛道。凡夫这个大家理解，就是我们梦中没醒的都是凡夫。生就是众生。下边你看那个谁真谛就译了，说须菩提，此我等执，如来说非执，因而凡夫众生之所执。这跟上边对着的，就真谛把那个谁刘知译成毛道的那个译成婴儿，下边那个谁吉多译成小儿，然后那个玄奘译成渔夫，这都是一个词儿。哎，毕竟也是渔夫一个词儿，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就是渔夫，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但是他指的那个是什么呢？就是世间求智慧的人，是修道的人，所以一毛道也对。一婴儿这个梵文词啊，有婴儿的意思，在梵文词里头啊，就是有一个词，就是又可以说是婴儿，又可以渔夫。你就好理解吧，你婴儿嘛，刚生下来什么也不懂，跟傻子一样。哎，跟说你这人，那个中国人有那个骂起来叫乳臭未干，哈哈，那不是就是骂他说你婴儿吗？哎，那个实际上就是骂他蠢嘛，就是愚夫。哎，小儿，所以你现在就这么六个法师的一看，你就知道这个词儿什么意思了，就是说世间呐，自以为有智慧，实际上没智慧，哎，这样的人。但是他跟那个凡夫的不同是，梦中人都是凡夫，但是这个毛道、渔夫、什么小儿、婴儿这些人呢，还是少数，还是世间追求真理的人、修道的人，哎。然后说这个婴儿、凡夫、众生之所执故。哎，就是说如来说我，实际上如来知道没有我，但是呢世间的愚人、这个凡夫众生啊，都执着有我，比小儿凡夫生取，这个生也是众生，他们呢取就是执着。哎，所以说你一看到颜色就是执着颜色了，哎，用不着这个去意识等意识去。玄奘就是我等我执者，如来说为非执，故名我等执。哎，这是那个我们最熟悉的那个句式。而渔夫一生强有此执。哎，我们现在知道了，佛说我实际上是没我，只是方便叫做我。但是呢，世间修道人一生，我们解释过，什么叫一生啊？就是一生一生不一样，这生人，下生神仙，下生动物，这也是一生。还有一个就是老生，嗯，那个就是一生一生，这就是我们一生，就是一生一生不一样吧。说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呀？同生。谁是同生啊？佛菩萨。一生就是真实境界，面对就是所有众生心，怎么生都是这一个境界。同生，他们尤其是到成了佛， 全知道世间一切法，所有众生心都悉知，哎，生都一样，哎，同生，佛跟佛没有差别，哎，智慧没有差别，知道所知的没有差别，所有众生他都能心都能见到吗？对象也没有差别，所以叫同生。看，这佛是苦口婆心反复提醒，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则非凡夫。上边那句话刚提了一个凡夫，哎，又告诉你说，我说的这个凡夫啊，哎，如来说那就不是凡夫，哎，这就是我们那个习惯性思维。我们一说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一定是说，哎，佛说，哎，你看，那个凡夫是怎么着，哎，下边意思都跟上边一样，不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